恭喜你来到科技日课。聪明的人看未来，聪明的人看趋势，聪明的人不会纠结于过去，聪明的人总在发现机会。秋孔带领你每天领略全球的最新的科技方向、科研成果。今天是2022年1月22日，我们看一看全球有哪些科技趋势。第一呢，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1月17日到18日，科技部认定的第三方专业科技成果评价机构中科合创科技成果评价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在青岛召开了科技成果评价会，对于凤麟核研制的紧凑型高分辨率中子相机进行了科研成果评价。专家组一致认为，这个科研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成像质量达到国际标准最高等级，实现了中子照相智能化，整体技术和指标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国家也在中子照相智能化方面做出了新的突破啊。秋孔对这个成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乐观的。我们以前的话，当然很多时候也有对应的技术，只是这种技术不够先进，或者知识产权本身不在手里。还好这一块呢，目前并没有遇到太卡脖子的地方。但实际上啊，也可以说是一直都在卡脖子。为什么？人家的最新的这种成果，不像这种芯片可以卖给你，给你制造一样，那些成果从来就没有公开过你啊，从来没有给过你，所以你只能是你不知道人家可能有最先进的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这种尖端科研领域的突破，真的还会呈现点发多状态的现象，可以诞生很多成果。确实是在基础产业方面，比如说高精度机床啊，比如说这种低分辨低的这种极低的这种光刻机，1纳米、2纳米的啊，这方面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哈。我们在发动机方面的突破最近也是挺多的哈，但是距离国际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第二，近日呢，中国合肥大学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的自适应液体透镜。这个透镜呢，是基于一种被称为乙二酸二丁酯的这种新型的响应电流体的这种东西哈。你一施加电压，它就改变焦距。透镜很轻哈，只有几克啊，节奏紧凑，制造非常简单。它既是相机，又是内窥镜，也是眼镜。还是机器视觉这些东西的理想人选，理想物选哈，理想的技术选择。在这方面呢，我相信哈，这个有敏锐比较嗅觉的人哈，已经看到了这种商业机会啊。这个你想一想，它的场景真的是非常高的哈。也就是说你通过这种什么吧，我就想通过这种电子场比如说把它吃进人体之后，我们旁边只需要加一个电子场就行了。这时候呢，给它一增加压力，你的整个或说不定你能看清了，给它根据不同的加压，就能对肠道、对任何地方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呢，这可是内窥镜啊。当然，如果说还需要线，就太麻烦了，完全不需要线才好，就是纸啊，应该肯定不用啊。现在来讲，你只需要这个做好这种网络传输，把数据弄过来，甚至排出体外之后，我们必须得实时看到，我们才知道该加什么样的电压来进行这个内视嘛。当然也可以吃进去之后，它自己在不停的记录，然后出来之后，我们也能够根据时间推算它大概在什么位置拍到了什么照片嘛。第三，在继大卫·贝内特成为世界上首位接受基因猪心脏移植的患者之后，美国医生呢又宣布将两个猪肾移植到了一个脑死亡的人的体内，这也标志着利用动物器官进行拯救生命的这种异步移植技术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哈。从这点上我们也看出来哈，其实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储备有多强，这个已经至少在这种转基因的这种猪的方面啊，也已经做了很久的研究才会有现在的成果啊。我们很多人还在这个有点夜郎自大的认为啊，我们老子就是第一，我们要看真实的东西哈。我也希望我们国内的这种不管从医学到基础科学到各方面，这种减少那种好大喜功，一定要在这种真正有用的领域上，这种花钱研究， 这个大学我们都知道哈、啊，这有申请经费，那有申请经费，哎呀，建一个这个什么，想想秋孔，建个什么什么网，当时也能申请到经费，真是汗颜啊！当然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的，至少从来没有过。我不知道现在来讲，你是不是一个又可以申请十万块钱，我要建一个什么什么教学网，哎，至少我当时我做的那个是我们学校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当时申请到钱是可以的，但是当好像我们导师申请的也很少。第四，网信办的数据显示，哈，2021年12月份受这种受理的全国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260.3万件，哈，下降了10.7%。这排名前三名的，我要给大家说说，排第一的是微博，第二的是百度，第三的是阿里巴巴。这里面会发现，哈，这种不良信息，微博因为大家乱发嘛，所以说会多一些。百度呢，百度现在也有了微博一样的东西哈，一个热点事件你接着就能评论。阿里巴巴商品可能反而没排前面。第五，微信官方近日宣布哈，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公布了首批啊通过适老化无障碍水平测试的200多家网站和 APP。这其中呢，经过持续改造以及不断的产品体验的优化，微信以及微信内置的这种 APP 均通过了首批的评测。啊，我还不知道微信是怎么实现的哈，但是这个东西我已经用过了哈。这个就是什么叫用过了呢？因为我朋友做新闻的嘛，然后呢，这个他们的是需要的，他找到了我，我还帮他进行了一下处理，也比较简单哈。这个直接给了您一套 GS 的一套东西啊。这个你只需要给它加个链接，把这个 GS 引入进去，或者放到你网站上。哎，这时候呢，因为你引用的那一段里边有一个无障碍嘛，你点需要经过漫长的，好像是得有半分钟，然后你的网站上面就出现了一堆这种按钮，然后呢就可以自动语音播报等等等，挺有意思的哈。但是确实，我认为技术还不够先进，不能一点就出现哈，毕竟是 H5 的嘛。所以说我还是走在前面了嘛，虽然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挺好玩的。第六，我国海狮一号卫星助力汤加救灾，全球率先拍摄完成火山喷发灾区的高分辨率雷达卫星数据。第七，英伟达 Research， Media Research 在1月19日公布了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音乐流媒体平台的这种报道哈。Media 不就是那个音乐吗？这个数据呢显示哈 ，Spotify 依然是全球最受欢迎的音乐流媒体平台哈，市场份额高达31%，比第二名2倍多哈。这个苹果现在的 Apple Music 排第二哈，市场份额是15%，占15%。你可知道排第三的是谁吗？排第三的是 QQ 音乐。也就是这个市场 QQ 音乐也能排进前三，我一直以为什么网易云音乐等等等等。其实啊，各大这种音频平台应该也算上吧，因为上面也能听音乐。第八，2021年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哈，顺丰、京东、邮政、EMS 排名前三，像太原、芜湖、宝鸡的服务却是最好的哈。好，第九再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哈，汉德1月19号发布了2022年的人才趋势报告，有56%的受访者表示更加希望加入国企、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创新型公司或者平台。虽然有22%的受访者仍然将薪酬福利视为受新工作的首要因素，但是企业的发展前景和个人的发展空间同样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受访的资深职场人士中，有近一半，大概是43%的人愿意接受灵活的就业方式。43%接受灵活的哈。2022年通过跳槽涨薪最高的是芯片行业，涨幅是50%，并称这个是个很保守的数字啊，很多人都会高于这个数字。此外呢，医疗大健康的涨幅是35%，新能源的涨幅45%，新能源领域将发生人才大战。而且未来3年会持续哈，这里面也有了几张图片，大家来讲自己来分析来看看吧。感兴趣的话，自己就关注公号“秋孔舆论”，自己来看。第十，阿斯麦的首席执行官认为哈，中国不太可能独立复制顶级光刻机的这种技术，因为阿斯麦是依赖于不懈的创新，就是 ASML 哈。 并且一些组织只能从非中国的供应商出货的。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十页阿斯麦的这个业绩哈，它2021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业绩显示哈，这个第四季度营收49.86亿欧元，大概359亿人民币哈 ，EUV 卖出了11台，销售是16亿欧元，11台卖16个亿，太厉害了哈。全年看来，阿斯麦的收入是186亿欧元哈，大概是1339亿人民币，一共卖出了42台光刻机。这也是我前面给大家说过哈，阿斯麦准备又招好多人，1000多个人，就是增加光刻机的供应，就能增加全球这种芯片的供应量嘛。另外呢，2021年阿斯麦还获得了262亿欧元的订单，也就是说还会继续这个有新的订单加入，好厉害啊！第12，从多个独立的新源获悉哈，吉利集团手下的手机公司正在与手机厂商魅族接洽，谈收拢的事宜哈。也有内部人士表示哈，交易正在进行中，但是吉利官方和魅族对这一件事情都是不予置评，这说明真有其事，要不然的话早就反对了哈。第13，近期货车司机集中反映哈，互联网道路货运平台随意调整价格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这时候呢，国家交通运输部开始对某些部门进行了处罚，主要就约谈哈，主要是满帮啊、货拉拉啊、滴滴快运啊、快狗打车等等等，也希望他们有点诚信是吧。第14，芯片布局在这个领域里面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落子吧，小米入股了这个常州诚心半导体，这属于内陆常州的哈，也有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啊，我们济南也会有芯片吗？好，第15，国内 5G 射频前端这个常州诚心半导体完成超过10亿人民币的 A 轮融资哈，这里面就是我上次说过的哈，这个小米入股，但是我刚才只说了小米，其实呢这里面有很多哈，就是还有华星新经济等等等。诚心半导体2019年成立的哈，它主要是拥有成熟的射频产品的替代工艺，代工工艺主要代工哈，还有完整的 TCSAW BAW 滤波器设计和制造能力，有这么一点能力就能快速融这么多钱，看来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确是缺少这种很有储备的公司哈。第16，硅基仿生哈宣布完成5亿元的 C 加加轮融资，国寿投资CP 元凤等投的哈，这一轮融资主要用于技术升级、市场推广以及新产品研发等等。第17，Netflix 预计第一季度流媒体付费用户净增250万，这个远低于市场分析的数据哈，市场分析是626万。第18，团车回应全员待岗，这就是前两天刚跟理想怼过的那个哈，这个全员待岗只发2000元的最低工资，线下车展业务也暂停了哈。第19，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推出哈付费订阅的模式，创作者可以向观看内容的人收费，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出现的模式，就是知识付费嘛，视频付费。视频比这个知识变现速度应该更快，因为它承载的东西更多。第19，微软的 Edge 浏览器要搞出大动作了哈，它将推出外部协议处理程序，提供的这种 TWA 网页也可以成为系统的默认程序，也就像现在微信小程序似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桌面上，以后这个你的网页都可以，你看个网页的时候，要求你那个你可以存成 TWA 的这种程序模式。它比微信小程序可能还要牛了，因为它更加掌控了这种浏览器的底层，而现在小程序的渲染应该微信更多的还是依托于这种 Chrome 啊什么之类的，自己应该还没有很强的这种技术储备吧。另外呢，我们非常非常呼吁PWA 成为所有模式的唯一模式，也不需要什么小程序，也不需要什么了，你用 PWA 既能解决什么 Linux 什么 Linux 什么安卓什么 iOS 什么这个桌面端什么全搞定，这多帅。至少我们做面单的话，我们以后不用装什么 Photoshop， 不用装什么了，打开 Photoshop 官网，你点一下，你如果是会员，直接一点就能用了。你如果不是会员的话，这个也可以免费使用一些功能嘛。就是网页解决一切，我们的硬盘大多数都是空的，只要网速足够快，什么都能干，有意思吗？21，美团开启了电影演出场景数字人民币的支付通道，有多少人用了呢？我现在还没法用啊， 什么时候济南也成试点，我也能用用给大家说说我有多么多么的光荣。22，据说谷歌正在开发 AR 头显哈，哎，这个其实我在那个之前已经给大家分享过了哈。如果说关注我们节目的应该知道哈，据预计这款产品最快在2020年上市。这个秋虎呢，科技日课呢一直在给大家分享科技方面的最新发展。在12号，在21号我们公布了哈，这个印度100亿哈，这个银企业进行招新，阿斯麦呢大批招聘人哈。20号呢，我们又公布了这个世界的十大科技，主要是中国片的哈，中国和世界的十大科技成果，以及二氧化碳直接变成固态碳，微软收购暴雪。19号我们分享了这个车充电设备率要求超过60%哈，多少电停止运营。第18日呢，我们分享了这个 APP 出海的时候，中国比较吸睛的竟然捏是扫描全能王啊，不可思议哈。这个清华商学院名扬清华，但是呢却带不动这种清华企业的这种情况哈。清华那么多校办企业为什么都干不下去，哎呀，出现资金问题，那你清华商学院应该能搞得了啊。17号呢，我们说了唐家火山造成了全国失联，以及这种联通的这种智慧城市的计划。16呢，我跟大家分享了朱新男子下床走新冠四级高精准之类的。但是我们生产了那么多的新冠四级，为什么我们国人天天还要捅喉咙眼呢？好吧，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思维上的突破，或者能够给你带来一点薪资，让你在你的学习、生活、创业、工作、首页这种运营方面有所借鉴吧。好，这期到这里。想与我做更深的交流，可以关注呵呵呵，然后回复微信群3个字就能找到我了。